江湖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6年的4月1号，又到了咱们的爆料周三时刻了。9年前，习近平在19大上啊，叫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的报告当中哈、啊，坚持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么一个定位。结果呢，市场大乱，中央呢是一会儿限购，一会儿松绑，不让民间炒房，中共却成了最大的炒家。2017年，当年统计中国空房，实际上当时已经有6500万套了，就那个时候都相当于整个法国的住房总量。那么9年过去了，全面小康了吗？每家都住上房子了吗？我们先从一个故事啊开始讲，说这个山东青岛啊，有个外地来城里打工的年轻人叫小李，收入不高，在一个偏僻的小区里租了一套房。价格出奇的便宜，交通嘛还算方便啊，一搬进去挺高兴的，暗自庆幸啊，觉得自己捡了个大漏。但是住进去之后，他有一种始终说不清楚的感觉，这小区特别安静啊，不是那种说夜深人静的安静，是白天也安静，周末也安静，走廊里永远是空的，邻居的门永远是关着的，偶尔在电梯里呢会碰到物业，碰到保安。对方看他的眼神不是警惕，而是透着一股子令人发虚的神秘。有一天，小李啊站在窗边往外看，突然发现呢，对面楼啊有几个窗户不对劲儿，那几个窗户、啊、被砖头给气死了。里面的人有什么见不得光的毛病吗？还是说有哪个公司把这个居住楼租来当了仓库？直到有一天，小李休假在家，听到对门啊传来轻微的动静，他走到门口，从那猫眼啊往外一看，好家伙，对面的门开着，几个人低头弯腰，房间里点着白色的蜡烛，供着灵牌，正中央放着一个黑色的骨灰盒，旁边一张黑白遗像，静静的看着这一切。这小李是一口凉气从脚底升上来啊！他一打听才知道，这整栋楼里啊有好几间房啊都是这种骨灰房，活人跟死人同住一栋楼，怪不得那保安的眼神那么怪呢。这骨灰房甚至还安置了，就是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的都有，一家人都能放进去了。类似的故事、啊、这几年从天津、江苏、河北、山东、广东是一路冒出来，全国多地都有报道。有些小区骨灰房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正常住户，就是住的死人比活人还多。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骨灰房中介，哎，成交后他还很体贴，会告诉你怎么在不惊动邻居的情况下安置先人的遗骨啊，怎么在清明节安静的祭扫而不引起投诉。就这个现象，其实3年前呢已经有媒体报道了，当时是天津嘛，啊，报道一出来，大家吓一跳，好家伙，怎么居民楼里清明节那么多人来上坟呢？今年4月1号啊，也就是今天，新版的殡葬管理条例发布了，明确写入了禁止将居民住宅用于安放骨灰的条款。英国《金融时报》还做了一篇关于中国骨灰公寓的深度报道，在国际媒体上广泛传播。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发生的这件荒诞事儿。面对这样的荒诞，我想跟大家一起去思考，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号称以人民为中心，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政府，在一个死者为大的浓厚的习俗的国度，是怎么走到了连让老百姓死得有尊严都做不到的地步的？弄清楚活人居民楼里上坟这件荒诞事之前呢，咱们呢先介绍一下江峰的 AI 课程。在这里呢，先给大家看一个好玩的。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依然紧张。
哎呦，斯坦姆先生，这次您派的这两艘航母是不是有点迟啊？
迟？我就算早派，川普也不高兴啊。
您想想啊，当年撒切尔夫人多厉害，两艘航母特选队去打福克兰群岛，2个星期准备完毕，3个星期进入前进基地，1个月后直接开战。您这个节奏确实有点慢啊。
撒切尔夫人就这么牛吗？你是知道的，她当年去北京谈香港问题，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摔了一跟头。我呢，最多也就是腿有点发抖。
哎呦，弹幕先生，还是您
牛啊。
怎么样，是不是还挺有意思？这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小喜剧，但我想告诉大家的重点呢，不只是说它好不好玩，是这样的东西很多人看完会觉得，嘿，这种视频我也想做呀，可真正一上手你可能就一开始你就卡住了，脑子里是有点想法，可一写脚本呢没有灵感，写得慢，写出来还没味道，你也可能卡在声音上了，也有的卡在了画面上了啊，让 AI 来配吧，又总觉得就是个机器人呢，没情绪，没灵魂，有的没场地啊，没器材啊，又不想出镜，有各种的疑惑和困惑。那再往后，剪辑、节奏、镜头、质感、衔接，工具的确是看了不少，这个教程也学了很多，就是做不出来。所以在我们的 AI 课程里啊，我们专门增加了这样一节短视频的实操课，我会拿这个真实案例手把手教给大家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把它做出来，而且以后我们还会继续更新更多这样有趣也更实用的实操内容，请抓紧时间呢，4月3号啊，记得这个时间点，我们将增加新一批的高质量的课程，首批优惠期呢也将在这一天结束，所以请大家啊抓紧时间。要弄清楚骨灰房这件事，咱先得算一笔账，这笔账很简单，不需要任何财经知识，也更不需要那些中共的御用财经专家，老百姓，哎，是活着就会算的一笔账。在北京，你看，哪怕是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的郊区墓地，一个普通墓穴的费用也要10几万人民币。而这十几万的墓地跟活人的商品房一样，它不是永久产权，而是20年的使用年限。什么意思，就是20年之后你还得重新再交钱，你不交钱你的先人呢就得被迫搬迁。上海稍微体面一点的墓地啊，30万起步价啊，有点人文环境的得50万，有点风水概念的能到70-80万，赶上一套二线城市的小户型公寓了。这个人离世了，那咱们就不用上下班了嘛，不在乎通勤了，偏远一点也行啊。那么你们在北京周边的张家口拿同样的10几万能买一套商品房，70年产权，而且是吧，带电梯。在大量的3、4线城市，一套控制多年的公寓啊，售价比北京郊区的一个墓穴还要便宜，所以这个账老百姓啊都会算。英国宝城保险2020年做了一个全球殡葬费用调查，这个丧葬费全世界啊中国排第二，第二贵，关键是换了它只是个20年的租约啊，甚至咱们说这中共干的那套，它不到20年它就会政策变化，政府很有可能就说啊，你那份契约是过时的历史文件了，这个政府玩这套还少吗？为什么中国的这个殡葬这一事儿把这个费用搞得这么高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一个词儿：垄断。中国的殡葬业是国内监管最松、利润最厚的行业之一，棺材、寿衣、花圈、骨灰盒、灵堂布置啊，每一个环节都是暴利，每一个环节都是你不买不行的半强制消费。遗属在这个时候情绪最低落、判断力最弱的时刻，面对这套定价系统几乎是没有任何议价能力的。关键的是什么？是这个土地资源的垄断。城市公墓的土地资源全部由地方政府掌控，批不批、批多少、批给谁，全是一套政治题，几乎不存在市场竞争。殡仪馆不能私人开，公墓也不能民间自建，这个市场的供给端就被人为的压缩了，价格一路飙升，中国人民最后变得是活不下去不敢死啊。习近平这些年的政策清单里，咱们一看啊，政治房地产啊一大堆，一箩筐嘛啊，打击教培行业有一箩筐，治理娱乐圈有一箩筐，但就这个让普通家庭年年叫苦的殡葬暴力，没有人动过他一根汗毛。原因很，其实就是不复杂，殡葬业没有上市公司啊，没有可以拿出去炫耀或者披露的资本家。它的利润最终沉淀在地方政府的财政里，是一条安静却非常稳定的收入来源，你动它就是动了地方政府的奶酪。那么国家资源垄断造成墓地贵是老问题了，为什么偏偏这几年才闹这么大，才有了到活人的居民楼里上坟的事儿呢？答案在另一个数字里， 一个很多人平时不怎么去注意的数字。2025年全国全年死亡人数是1130万，同年的出生人数只有790万，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了整整340万。这是中国人口连续第三年出现自然负增长。中国大量出生于1950年代、1960年代的婴儿潮那个年代，那一代人呢，人口体量极大，几乎是同时步入了暮年。这种人口结构的冲击，在国际学术界啊，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人口学上的死亡高峰。日本在1990年代就开始面对这个问题，花了差不多30年建立了公立骨灰堂体系，推广各种低成本的生态葬，开放家庭自留骨灰的法律框架，才勉强把问题给管住了。而中国呢，中国垄断式的殡葬系统完全没有准备好承接，尤其是在这个大城市周边，这个火化现在都要排队好几天。官方数据显示，部分省份的公共骨灰堂的空位等候时间已经超过1年。前几天这个不到42岁的张雪峰猝死，直接就把中国人死亡年轻化这个残酷现实又推上了舆论关注的焦点。所以说，不仅是人口老龄化了，你想中国所谓改革开放的数十年，环境污染、生活压力剧增啊，这个食品不安全、疫苗的副作用真相被严格围剿，火葬场的这个火化排期表示，你瞅30-40岁年龄段的比例越来越高，死的人越来越多了，埋葬的地方却越来越少，正规渠道越来越贵，所以这几个因素交织在一起，所以骨灰房的出现不是老百姓说贪小便宜、贪婪，而是买不起、不划算。他也不能说是老百姓道德沦丧啊，不惜生死同居，而是什么？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市场反应。你想嘛，当正规渠道买不起，又严重供不需求，人们自然就会找替代方案嘛。偏偏，就是爱为这个不管活人死人，他都爱指明方向的习近平出手了，所以楼市又在这个时刻崩上。2016年，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说了一句话，后来成为中国房地产政策最标志性的口号，也成为2017年19大最明确的国家政策：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估计连习近平自己也没想到，10年之后，这句口号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被现实改写了，房子不炒了，改用来放骨灰了。从2016年开始的房地产调控，到2020年、2021年祭出3条红线政策，严格限制房企融资能力，再到之后的持续去杠杆、打压投机性需求，习近平的房地产政策就像是一个，咱们说叫厨师啊，把火开到最大上，赶紧出菜，结果呢，水烧干了，这锅也烧穿了。大量城市的房价从2021年起持续下行，民众不动产贬值，房产公司暴雷，金融行业一片肃杀。然而，要全民小康、人人有房住的习近平似乎根本不知道，中国根本就不缺房子，缺的是让房子流到需要的人手上的机制。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做过一个研究，结论是什么呢？2017年中国城镇住宅的空置率已经高达21.4%，空置住房的总数，刚才说了，大概相当于整个这个法国的住房总量，估计在6500万套左右，全部都空在那里，没人住。问题出在什么呢？出在结构上。啊，你说那个这个贪官是吧，赖小民，直接他就买下一个小区啊，把100多情妇安置在里面。有房子的人有很多套，没房子的人一套都没有。大量房子集中在没有人口增长的地方，3-4线城市，县城边缘的新开发区。到了2025年，有研究估算，中国整体住宅空置率已接近19%，差不多每5套房子就有一套是空着的。那么这些空着的房子，一栋栋立在那里，没有灯光。说没有人走动，没有人声，窗户蒙着尘，电梯生着锈，出现越来越多的鬼城。那深夜航拍一看，看见像座巨大的废弃的舞台布景。就这样的地方，不只是说这个鄂尔多斯、康巴什，从云南到辽宁，从河北到甘肃，都有程度不一的版本。与此同时，另一边呢，墓地市场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商品房在跌，墓地在涨。 而且涨得毫不含糊。北京郊区一个普通墓穴十几万，上海海港陵园好一点的位置都要四五十万。市场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东西，它可不管你政治口号，不管你什么施政的意图。当人们做出用控制公寓代替墓地的选择的时候，就是要用最理性的方式告诉你，这个荒诞是你制造的。加州大学尔文分校的一位研究员呢，研究里提到了这个巨大的社会现象的另一面，选择骨灰房的家庭往往还有一个隐藏的打算，这套房子现在啊价格上不去，好，我买了，等过十几二十年，如果房价回升还能出手赚一笔。骨灰房因此兼具了安葬先人和资产保值的双重功能，就这种算法在中国人的家族财务逻辑里啊，其实非常自然，甚至可以说颇具智慧啊。尽管这种智慧听起来有点冷酷，习近平房住不炒的结果是什么？不是炒给活人住，而是炒给了死人住。习近平就像一个城管，而马路上的摊贩搞得鸡飞狗跳，却没有同步建菜市场。你最后是成功了，对吧？街道可干净了，你菜市场没有了，那菜也没人吃得到了。这骨灰房的逻辑啊，就是这样的。说到这个新版的殡葬管理条例，是1997年在殡葬问题上最重大的一次立法修订了。第38条说得很清楚，禁止将居民住宅专门用于安放骨灰，违者责令改正进行教育。哎，你听这八个字，你注意到没有？进行教育啊，你这是没有明确的罚款金额呀，也没有强制清除的时限呢，更没有对违规中介或开发商的具体惩罚条款呢。严格说起来，新条例对骨灰房的这个处理力度比很多城市乱停车的罚款力度还轻。这意味着什么呢？新法可能会让企业和中介停止公开买卖骨灰房，但私下里这边家庭行为不断啊！你微信聊天群里有没有货源呢？这不有没有这样的房源呢？你很难管制。中央很清楚，这个事情他要真严格起来，真较起真来了，太容易激发民愤了。你看那个农村强迁坟地闹出了多少民变和血案呢？这要是在城市里面，那都在居民区里，你搞这个强迁，你要让他把这个灵骨牌把骨灰盒给移出去，人民能不造反吗？你让老百姓守规矩，但守规矩的代价太高了。只要殡葬业资源依然是国家垄断，墓地还是现在这价格，商品房控制率还是那么高，4月1号愚人节出台的这个法案呢，那真的就是一个愚人的笑话。一纸禁令最多是把骨灰房从明面上你给压到暗面上，问题本身不会消失。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人口学家易富贤在他的著作《大国空巢》中呢，提出中国传统的祭祖文化，包括清明上坟、定期扫墓这套仪式啊，对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和生育意愿有极深的支撑作用，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啊。那么易先生的说法是什么？就是祖先的坟墓对中国人而言，就像教堂对西方人一样，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传宗接代的理解和认同。也就是说，这个新法啊，你这个殡葬法为了解决国人无处安置祭祀先人的问题，强行推广什么骨灰撒大海，什么也不留，搞这种所谓叫生态葬，固然是省了地省了钱，但可能进一步腐蚀了本来就已经在崩解的家庭纽带，让年轻人更加失去生育的动力。你想嘛，是吧？一个让你觉得连先人都没有一个安静归宿的社会，对年轻人发出的信号是什么？就在这个国度，为什么活着辛劳无望，死了最后连个有尊严的葬处都找不到，究竟是为了什么？新条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习近平的整套治理体系，这套所谓的为人民服务的体系，从来没有回答过这个人民最关心的生死问题。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面，入土为安这四个字从来都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葬俗啊，它是中国人对生命尊严的最后一道底线。 皇帝嘛，有地位是吧？有陵寝啊，包括你习家也有陵寝啊。啊，诸侯呢有高冢，就算是穷苦百姓，也能在自家村子边上找一块薄地，让先人有个去处，让子孙有个磕头的地方啊。这几千年下来没有断过，但是习近平的中国断掉了。这些年你可以读到无数个关于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可以看到什么什么嫦娥探月啊，蛟龙入海啊，这个北斗族网，雄安新区建设蓝图，你可以看到习近平走访农村贫困户时嘘寒问暖的镜头，可以看到他去揭开人家家的锅盖啊，可以看到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宣告，这些东西都在好像说同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乎你们，我在乎人民。然而中国有几千万个家庭，他们的父母去世了，至亲的骨灰放在外省，放在边远地方的一个三线四线城市某间锁着的公寓里房间里，和素不相识的活人做着永久的邻居。你还得担心邻居和物业投诉呢，是吧？要面临教育和强制清除呢，所以他们在最悲伤的地方还要偷偷摸摸的。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以前是活的不易，现在是不得好死啊。这不是黑色幽默，这是2026年中国清明节的现实。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发现，记住亲人已经变成了一件需要花大量金钱才能维系的特权。那些付不起这个代价的人，只好在骨灰房里安静地绕开法律，把先人的骨灰塞进一个活人行走、发牢骚、开 party 的喧嚣空间里。每年清明，悄悄敲门，轻声地说一句：“爸，我来看你了。”一个号称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府，如果连让自己的人民死得有尊严都做不到，他在复兴的究竟是谁的，是什么呢？那么今天的爆料星期三节目啊，会跟大家说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啊李树磊现身平壤，出席朝鲜劳动党九大庆祝招待会。那么党媒呢只有一行简讯，但这里面藏着的东西啊，比这个骨灰房要复杂的多，也危险的多。它涉及的是今天这个东亚棋盘上所有玩家同时在动的那一刻，习近平决定把哪一枚棋放在哪个位置上，以及这一步究竟是强者的主动布局，还是弱者不得不走的一步棋。我会在爆料星期三节目中详细分析三个外部观察者几乎都不知道的细节。如果您还不是我们江峰的会员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来加入江峰会员网站，我在那里啊等您。